哦，在总说八苦当中呢，导师在那个寄送当中，也已经把它分成枝末的苦跟根本的苦，对吗？总有五蕴俱，这是根本。这个应该哦，我们大家应该要非常熟悉哦，在佛法概论都特别说明这些了，对吗？如果不熟悉也不用难过了，因为我们总是一次一次的欣喜，对吗？一次，但是我们要一次一次的欣喜过程当中，我们要相对而言呢，我们自己要相对的进步啊，要相对的进步。我们哦，不是你们，是我们哦，我们一起都要，所以包括我自己啦，尤其是我什么，更要，因为相对各位是什么？相对各位来讲，各位是业余的嘞，我是专业的，对吗？不能只是一直说啊。前面就说到随文如说行，对吧？再怎么样的做的不好，我们都要去做，都要去做，然后就会从那个哈、哦，会渐渐的往有学的方向前进，对吧？否则啊，那但是刚开始婴儿还是学走路，他还没有走到就跌倒，对吗？他都一定是这样的啦。只是说我们要一试再试，再试一下，对吗？这非常好啊，因为我们是往那个哈、哦、美好的方向前进呢、啊。就好像婴儿是往美好的方向前进，对吗？虽然一再一再的倒下来，但是他是很高兴的，往站起来，什么往走向光明的前途的方向前进。这要有耐心的。好，在这里就说到八苦，也说到根本的苦，就是总有五蕴俱，这都没有离开经论在说的了。好，所以接着就根二，就特名苦体，根本的了，根本前面那枝末的就不说了，就特名苦体，根本的，那就从五蕴俱开始，就是五蕴。然后心一就说到五蕴，心二就到六处，心三就到了六界，所以五蕴就是所谓五蕴者，因为总有五蕴俱嘛。接下来就要说明五蕴，所谓五蕴者，色受想行识，就这五蕴什么？取是处处住，不是说五蕴，导说五蕴四众就是依着四事住而立的嘛。所以那个取势就是那个势运嘛，势运是有取势是吗？有取就无名相应的取，取就是爱的量的增加嘛，就是叫爱取，那都是无名相应的爱取势，有取势，有取着那个势，就处处住着在事事住当中嘛，所以叫那事事住，对吗？他们也这样说到，事事住事啊，这是能住能事的，对吧？其实我现在这一刹那的事住着在四个地方，就是色受想行嘛。其实我这一刹那的事哦，就下一刹那就灭了，对吗？灭入过去的那个事啊，是为我现在的这个事能够认识到我前一刹那的事哦，对吗？我们在内心反观，我能够知道我前一刹那那个事，所以相对来说，被我认识过去的那个事啊，被我认识到，它就是所认识的，它就是所编哦。所以也驻足在过去的那个事运上，所以就是驻足在五运了。所以师尊会说，色是不是我？就是。色是无常，无常所以是苦，苦所以是我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就是我们会执着那个为我嘛，不单单是住着它，染着它，而且是执着它为我，所以在阿含经会常说，感受到，都是一般的说法，对一般的根基，都是用次第三法印来说它嘛，无常。 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，无我啊，就是无常就离欲，无常苦就离，然后呢就是厌离嘛，厌，然后无我呢，无我就可以能离欲嘛，因为自我中心出发，那个一切的那种贪嗔痴都来了，贪嗔邪见都来了，对吧？而无我才能够真正真正的离欲，离欲就顺向灭，顺向涅槃，一般都次第三法印来说的。而这个五蕴呢、啊，就是被执着的我，对吗？所以它所编的我。那至于接下来就会谈到六处了，起是处处着，染着不能离嘛，就堕，不能离的话，那就是堕在世间嘛。啊，此复由六处取见而生死，就是世尊在说明有情，有情非常复杂。世尊就用五蕴六处六界来说明有情，接下来就会说到六处，由六处取见而生死，那什么意思？六处就六根嘛，六根取六尽就生六识，而六识啊，若依意生识来说，六识就是意识嘛，对吧？依意而生识，前五识也可以称为是意识，因为它都是依意而生的识。所以取尽而生识的那个识啊，可以就是五蕴当中的四蕴。各位要把它连结得非常好哦。我刚才说到那个取识，那个处处着，那个五蕴就是被执为我的，我们就执五蕴为我。所以那个五蕴的那个我是所编的我，就是被执着于我。而六根呢，六根就是身心的合合体啊。身就是前五根色根嘛，意根就是精神作用嘛，就身心的合合体，就是意根跟前五根的交感，那就是意，那就是六处啊。而我们在六处当中直觉为我，这个我就是能变的我，能执取的。例如我六根就是取六尽，就生六识，六识就是去染着。啊，如果是语文来讲，取是处处着，就执着为我，应为我。啊，那个识就是能变的，对吗？而能变从哪里出来？就是从六根合合。啊，六根合就是这缘起我啊，啊，这个缘起我是主动编的。我们在六根合当中就执着有一个我，啊，这个我呢是主动的向外啊，六根起六尽生六识，啊，六识呢就执着五蕴为执着五蕴嘛，事事住嘛，啊，执着它为我，所以这个就能编。我们说能编事，能编事。更根本来说，就是六根合而得的能编我，哎，这个都要结合的非常好。像我们观察哦，就相对而言，就清清楚楚。所以不单单观察所编所观境，也要去再更深刻的反观能观心。能观心就是这边的能观识，而这个能观心呢，就是六根合而生的那个主。动的向外去认识的那个意思，而那个的能编我，就是六处合的有情，我们只有他有我，所以一直在向外。所以这边来讲，就是能编的我。所以我们要密护根本，密护根本是什么？密护这个，不单单六根，密护的能编的六根，能编的我，这个就已经更深刻的内观道，更深刻的内观，就直接就能观察到。我们义理一定要纯熟，而且义理的它那个文字代表义理，我们深刻的理解它之后，然后就能够一次一次的去做观察。这一部分说实在的，只是在温故知新哦，因为这个时常都跟各位论述到，对吗？《佛法概论》这一部分呢，特别特别说明， 希望各位是要能够一次一次，包括我自己啊，一次一次的更真明，增加他的明白度。有了这个明白度，更真明才有可能真上。依着这个明白度，让我们更真上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六界或六界合合，心识就决断了，决断就是确定，确定世间苦为恶，世间苦只有这个，只有应处界，离了这个，没有其他法。我们说运啊，五运啊，五运那摄应可以摄外在的一切法哦，气世间可以摄，所以可以。有时候世尊在《阿含经》讲，五运就是有情，但是五运呢，有时候讲一切法，五运也是一切法。你看，它的六根一样，六根取六境嘛，六根一定会跟六境相应，啊，生六识，对吧？它也能够摄一切法，所以有时候，是六处就是有情，它也可以有时候讲一切法，也可以用这个来摄。世间就有这样的法，世间苦，因为世间就是苦地嘛，就是苦啊，世间的一切法，我们说叫苦嘛，而这个一切的世间法呢，一切法就是只有这个。离开这个没有法了，这个我们要确定哦，没有什么叫做什么形而上的法，离开应处界就没有法了，没有离开应处界，还有另外有法，所以离应即我啊，那是戏论相，自己幻想的，没有这样的法，没有什么叫形而上本体论的那样的法，没有，以佛法看没有这样。所以啊，离应住界在说什么什么法、啊？他只是嘴巴说了，自己不知道那是什么，那玄想而已。所以世间苦，世间是苦的，而且世间唯有这些法，没有其他的了，没有其他。所以我们要决断哦，决定就是这样，不疑惑。所以我们就会安心的就在观察我们自己的身心。就安心，没有离开这些。你看，向外广观一切法，还是没有离开五蕴来广观一切法，因为都没有离开啊。你看，我说那个那样的，你看那个，我说色蕴可以包含外在的七世间，对吗？我们说五蕴，那其他的有情也不离开这个五蕴的、啊，还是不离开，就是身心呢、啊，身心。物质的跟精神的都没有离开它，所以把它可以分成，你看那个的，那个五蕴就是重视在心理的作用嘛，六处六根是重视在生理的嘛，六界就重视在物理的嘛，地水火风空啊，它重视在物理的，啊那个六根重视在生理，因为前五根是神经嘛。那见色根呢，所以它跟心理会跟有关系的，它虽然还是物质的，但是它会跟心更连接起来，因为它精神就是那个神经呢，那见色根，所以那是生理的嘛。啊，至于五蕴就是重视在心理，因为受想行识都是心理的嘛，那就可以摄一切法。你看哦，包括你说大圣的菩萨道哦，那个种种的菩萨的心情，还是没有离开这个、啊，只是他那个心情是那个、哦、像我那个五蕴哦，五蕴那个哈、哦、心心所、哦、那个染污的多对吗？清净的少，菩萨呢倒是清净的多、啊，还是没有离开这些、啊，所以我的五蕴是无取蕴是吗？菩萨的就不会无取蕴，不会那个取啊，对那取，他好像跟那个清净相应的。不离这些了，嗯，这个我们都好好的收拾啊。所以佛法是以有情为中心来摄一切法，气世间也不要离开有情来说。什么叫不要离开有情来说？因为五蕴当中的摄应就可以摄气世间，也就是世尊在《阿含经》当中说到，五蕴也是在指有情，五蕴也可以摄一切法。这个我们都好好去体会哦。这样的话我们就一次一次核心也抓到，缘起相的核心也抓到， 义理的核心也做到，事项的核心、义理的核心都做到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来去推展、推广，那就会更深刻，而且推广的那个范围就会更广大。好，这个就是说明苦地说完了，就会说到极地。极地也分成根一、根根二。一谈到极地，一定会跟苦地一起说嘛？为什么会跟苦地一起说？因为极就是苦的极嘛，所以苦接下来就是苦的极啊。那个灭呢，就是苦极的灭嘛，尤其是那个极的烦恼的灭，烦恼灭了，那个苦就灭，是吗？烦恼灭了。那个业力啊，就枯萎了。业力枯萎，那个生死的苦就灭。所以，只要一谈到极地，必然会连着苦地来说。所以，根一就总说苦极，也就是惑业苦了。极再分下去就是惑跟业嘛。惑业来说的话，那个以惑为根本了。所以，总说苦极，总说苦极，基本上会把它分成心一跟心二。心一就是由业而及苦，就是苦生，苦为什么会生起来？是由业来及的，就业来招感的了。所以由业而及苦。然后我们说有惑业苦嘛，啊，接下来就由惑而发业润生。那我们来看偈颂，就是业及。为什么业能够及呢？它是由于惑，惑就是烦恼嘛，哈。而这个惑呢，能够怎样呢？因为业及互由惑嘛。为什么业及互由惑？惑是怎么样来让业及啊？那就是发业，惑能够发业，还有润生。什么叫发业啊？如果说阿罗汉烦恼断尽了。他所做的善业啊，他不会去及后有业哦。如果及后有业就麻烦，他就会再来呀。但阿罗汉已经要无生了，这一生报底尽了，他入灭了，所以他纵然再做再大的善行，他不会去招感后有业，后有业不会再去招感的，所以。为什么会？纵然是人天的善业哦，善业对吗？也是由于惑来造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天的善业还是有漏的善业。什么叫有漏的善业？最少最少，它是跟无明自现见相应的那个善业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还会执取它了。所以那些善业就人天的善业。所以有那个惑才会发业，三恶道不用说，三恶道的业、恶业呢不用说，连人天的善业还是由于烦恼。我也说到阿罗汉没有烦恼是吗？他不会再造后有的人天善业，否则他就要再来了，对吗？所以由惑，由惑而发业，有那业力了，然后有那业啊。业不一定能够招感果报哦，有业力不一定招感果报。例如阿罗汉，阿罗汉还有无边的业力啊，他无边的，他不会再造新业，但是他无边的业力还在啊。但是他为什么不会润生？什么叫润生？就是再来嘛，就是润生，就是把那个哈、哦、那个种子啊，能够哦。我们说因为有烦恼水嘛，然后种子就会成熟，就会发芽，发芽就润生了，再来一生。但是阿罗汉就不会，无边的业力齁、哦、不会再成熟发芽了，也就是不会再润生的了。为什么能够那个业力能够成熟发芽呢？就是因为有烦恼。所以烦恼对于业啊有两种影响。就是有烦恼才会造业发业，而且有那业力不一定 不一定会成熟，不一定会成熟，不一定会有一手果报，那还要有烦恼去滋润它。所以真正的学佛者，学佛者就要有智慧，智慧最重要就是面对烦恼的烦恼的仔细，不用害怕无始劫的业力了，不用害怕它，只要不障碍我们修行，那就先放着。学佛最重要就是智慧，解决烦恼，烦恼一断了，也不会发业啊，种种现有的那一切的业力，无始来的那业力，也不会再发芽。哎，倒是一个形容词，就像种子放在大石头上，而且大太阳晒，风吹日晒，哈，那个种子不会发芽，那就不成为种子了。所以学习佛法还是最重要，最重要还是智慧。那智慧呢，还是来自于文思，那最重要的。这些如果清清楚楚的理解的时候，那就真的证见成就的时候，信心就成就，就目标确定。那时候的证见呢，就能够带领我们向前哦，不会像我们现在哦，我现在哦，没大事情的时候哦，证见都还在。那大事情烦恼深刻一起来的时候哦，那就先放一边，是吧？先世间的先来一套，对吧？那就是力量不够强大，力量不够强。但是证见成，当然我们要从深得慧往无为的方向前进。等到证见成就、信心成就、目标确定的时候，那时候烦恼来的时候就可以调掉了。逆境来的时候就可以调掉。什么意思啊？目标不会移动，往那个目标去。跌倒的时候不会太难看，因为跌倒因为看着目标跌倒，是吗？真的证见来的时候，这条路没有倒，只是我倒下来，这条路还在，那就不一样了。那样的证见就真的有力量。那么第二支正思维相应的证件更有力量嘛，思慧的证件更有力量，那个正义正业正面相应而来的那样的证件，在日常生活如理思维之下的正义正业正面去行的相应来的那个证件，那就更有力量了，对吧？这个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哦，尤其从我知道在谈修行，而且我把它分成发心、修行、正果，这个我们都要去连接上，这样的话就会真正，我们常听到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对吗？但是有什么样的佛法就有什么样的办法了。希望我们是更深刻的佛法，而来的办法就是更深刻的办法。办法就是实践嘛，就是细行。当然其实这三发心修行正果其实都是在行啊，对吗？都在行。比如说二道五菩提信愿菩提，还是在行的过程当中去成就啊。所以那还是一种宗教经验，信戒定慧，对吗？都是的，只是有浅深差别。你说发出离心还是要在行的过程当中，让我们的那发心更能够确定，对吗？而发心之能够确定，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正见嘛，圣洁为因，所以哪有信心的果嘛？而信心的因就会有那个乐欲出来的果嘛。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了，这样我们来闻思就会不同。所以这个就是总说苦集，总说苦集就是会跟苦连上关系嘛，因为集就是苦的集。你看到、哦、在中论在说到这一部分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连着两个方面都有连着。那这个就是总说苦集，就是苦生由业来起，就是业来招感。但是业为什么能够招感呢？业集复由惑，惑就是那个烦恼。烦恼对于业有什么作用呢？就是发业跟润生。这样的话 有这样的话，缘会就感苦果，因为有惑发业润生，因缘际会了就感，就是业来造感苦果了。不是，导师还会说到，一般我们会说到业感，业感是吧？他说业感还说的不够精准呢、啊。如果要说业感，不如说惑感。哎，这真精准。业力去招感没问题，但是为什么会业力招感呢？根本的是来自于惑，惑发业跟润生，根本的，所以要抓住根本。啊，惑呢，主要就是要有智慧来面对它。再举一个导师常举的例子，就是推动蒸汽火车的是蒸汽，推动蒸汽火车的是蒸汽，但是为什么会有蒸汽呢？就是那个煤炭，就是根本的祸，就是那个无明。因为有无明的，就有贪嗔的爱心等等，贪嗔邪见等等的爱心就出来，那就是蒸汽。那蒸汽就推动蒸汽火车，就去造业，就感到苦果。这些我们一定要充分的理解哦。这充分的理解，就是代表我们对于我们身心的造作的充分理解。这样来观察，就会有依着正见，深刻的正见来去做观察。所以我一再一再的跟各位共勉，一再一再的强调，道在平常日用中，道在生活当中，不是庸俗化哦，不是世俗化哦，它要跟深刻的义理做结合。所以深刻的义理是深刻，他不一定离开缘起，离开生活，没有离开哦。导师是最重视缘起相的哦，没有离开日常生活，因为他不离开印出界啊。所以我们对印出界的深刻的义理，深刻的缘起相的相依相应性理解它，而且在缘起的相依相应，具体的观察它的缘起的具体的相依相应相。然后在这个当中去观察到他的如幻有无自性空，如幻有还是在有当中，要在他的缘起差别，就是差别缘起相去具体的去观察他，然后在这观察当中呢，去观察到他的无自性，因为他是如幻有的嘛，所以他还是在有当中，要在如幻有当中再进一步观察无自性。那才能够真正面对那个实在感不执取。今天也说到相关的缘起相啊，像五蕴六处之间啊，他们的相依相成性啊，能编我所编我，他主动的跟被动之间的，他的一样结合的太好了。从蕴跟处之间，蕴处就是我们的身心啊，从主动出发，那个都可以结合到密户根门了。所以密户根本不是只是向外的密户，而密户根本本身，而密户根本本身不是在密户这个，不是在密户那个四欲，最重要的是烦恼欲哦，内在的，你看内在的这个烦恼欲，不是单单那四欲，像类似这些，我们都把它连接的透彻的时候，这样来观察，只要我们愿意观察，我们就可以进步。只要我们愿意的一次一次的去努力，我们就会渐渐在记住不考零分的因缘。虽然现在还是在零分状态，但是已经在记住不考零分的因缘，而且这个是扎扎实实的，一步就是一步，甚至不要踏出一步。我那个转，那个、啊、我们不是在调整方向吗？尽头在调整，在调整就是调整，就是往精准的方向调整了，这个就在修行了。就已经在修行了，就已经在渐渐在成就我们的正见之下的那个发心，二道五菩提的先成就那个菩提心愿。如果三乘共法就是先成就出离心愿，对，就是让厌离生死的决心肯定，然后这样一切的功德就会往那出离的方向去前进。否则还是一切都是世间法，所以那发心是重要，他会把一切的功德就往那个地方带。我随便举个例子，譬如 我现在要到哪里去旅游，我每赚一分钱就是往那个地方去，赚再多钱我就是往那个地方去。比如说啊，我的旅游的目标就是八尖山，我赚了再多的钱，我再多的钱我还是往十八尖山。比如说我们的建交的、啊、最多我只说我去到那里，我开很好的车，我到那里去，我吃很好吃的东西，目标就在那里。那假设我是到美国，那不一样哦，我每赚一分钱我还是往到美国的方向去，或者到月球，或到哪里，或者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不一样哦。发心是重要，那个发心解跟行是吗？那发心跟正见有关系嘛，正见成就就是先见成就，就跟智慧有关系。啊，正见就八字正道第一支正见支，所以跟行有关系，那就三心相应的三现。这些我们充分理解的时候会不一样啊，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就会不一样。所以虽然其实在科判哦，科判不要一下就看细的，先从粗的假的先看进去，然后细细的话看进去，然后这个其实都是依着佛法的缘起相在做说明，所以我们不要陷在很细的科判当中，但是我们还是去了解它，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核心的去掌握，否则的话我们会还是散掉，为什么会核心？等到我们了解之后，其实这些都不离开义理的来说，是因为还是没有离开导师的那些，至少我理解的导师那些寄送，他还是有他很深广的内在的义理在支撑他写出这样的论述嘛。所以我只是依着这个比较详细的说明，也是只是把导师的内在的这一部分来做说明。当然我的下的这些的理解可能会有偏颇或者是不恰当的地方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跟我一起共修嘛，所以各位还是依着这样的，但是还有很多可以做参考的嘛。然后再先依着这样，然后自己理解之后，当然也有个人自己的一些体会，那都没有问题的。但是还是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，然后再进一步啊。否则如果只是自己那个独门造车啊，纵然是给你造出一部车子来，你那一部车子也不会太。那个性能也不会太好了，我相信，所以还是要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再更进一步。包括世尊这一生啊，最后生还是要诞生人间呢，还是要缘起向上的相依相缘性去观察，小时候要学对吧，长大要出家之后啊，包括世尊出家之后还是要跟外道嘛，外道学什么，学那个无想定跟非想住定。但是世尊的学跟我学不一样哦，世尊是智者入一切法门去做抉择、哦、他就出来了，不像他那个那些外道啊，他就以为他就是涅槃，那以为他就是解脱了。世尊进去学了，知道他不彻底又出来，但是会截取他的好的地方，但是不好就舍弃，而且好的地方截取起来，它不是停留在那一种好哦，它能够依着它超越，所以叫无私之物嘛。所以苦行也一样，它进去哈、哦，如果我苦行啊，一天哦吃一粒饭，一粒啊，这我不要说了，断了几天的断食，我就得意洋洋了哦，我能够了，我能够看守怎么样，对吗？但世尊不一样哦，进去之后。抉择去行，但是行哦，它是在那个地方有所抉择，所以它不是因为苦行才成佛，不是。如果苦行能够成佛的话，那太多人都在苦行，无一的外道在苦行，而是在那个当中进去里面抉择，定乐苦行都进去，所以最后在。世尊在初转法轮，就是离苦乐两边不苦不乐的中道行，就这样出来了。所以一定要做抉择分别进去出来，一样我们一样这样的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，证明 证明业跟惑，因为在集体嘛，证明业跟惑，所以心一就是业，心二就是惑，人一就类别了，类别就业有不同的类别，就业有生与义，这是一类的分法。另外一类分法就是善恶即不动，不动啊，基本上就如果说到不动业，不动业基本上就是那个定中了、啊，就是色界以上的。如果这样相对来说哈、哦，善恶啊，善恶就可以比较相对来说就是异界了，这是相对来说了，相对，不动就在定中。好，到了内文之后，我们来详细说明。好，接下来就体用。就是业的体用，体用业灭如种兮，百千劫不失，随业感生死，不出于三界。这到内文我们再详细说明。对，有体有用，就是有它的作用啊。我们不是老师不是说到那个、啊、业啊，业力啊，业力就是它的价值啊，就好像业，我去造业，就好像我去上班，上班就有什么价值，就月底就领薪水嘛。所以我造业就有它的价值，就有它的业力，而业力它就早感生死嘛，是吧？就它的作用，有它的体用。啊，接下来就到我的惑了，惑，对它的类别哈，对它的类别，我看人一就是。三不善根，就烦恼贪嗔痴不善之根本，所以我们叫做贪嗔痴叫不善根，对吗？然后对于贪嗔痴，老师有做一些形容，痴如醉如迷，嗔重贪过深，嗔的那个是非常严重的了，贪的过失呢非常深，彻骨彻髓的。啊，那个痴呢，就如醉如迷，因为要痴嘛，无眠嘛，就好像喝醉了一样。那就这个呢，善不善根，主要是重视在意界。然后四惑四种惑，然后佛摄诸烦恼，见爱慢无明。这个四惑啊，就通三界了。见爱慢无明，为什么叫做通三界？为什么贪嗔痴叫做重视在意界呢？因为意界有嗔，色界以上就没有嗔了，所以有部就把那个贪嗔痴就是在说明它就意界的烦恼，因为色界以上就没有嗔，但是色界呢，嗔会转化成慢。就像我们常说那个、啊、那个像那个色界天啊，梵天啊，梵天就色界天啊，他就没有嗔了呢。就好像那基督教他们上帝他是博爱，他没有嗔了，但是他有慢哦，你看哦，慢是表现自我，特别慢心啊，慢啊，他的那个自我感特别重的。但是那慢呢、啊？为什么叫做嗔分呢？老师把那慢哦归类在嗔分，但是那个南传把慢呢、啊、归类在贪分呢。但是我想把那个慢呢、啊、慢那由导师一样把它列入在嗔分，因为它是自是临他心高举。那佛法当中还有一个那骄就是慢。就是贪分的啦，但是慢是嗔分，自是临他，高起，心高举，就是，哎，对别人哦不是那么怀好意，对吧？所以导师把它列在嗔分，但是骄呢？骄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一般说傲慢，有一个傲，对吗？骄呢？我们一般说骄傲，有一个傲，对吗？但是那个骄呢是属于什么？骄是我们觉得满意的事情，觉得满意就骄就会傲起来，那个就是贪分。这些我们都要理清楚来，我们内心的一些变化。你看骄傲， 傲慢都有了傲，但他傲哦，有他根本不同，一个是嗔分而来的，就是自是临他的，所以我们说那个慢字，自我感特别表现出来的这一部分，所以基本上色界啊，以上嗔就不起，但是它转成慢，所以啊，那上帝那个大梵天不嗔呢，但是有慢心，对吗？你看，因为有这个慢心，那狂慢就是他是创造主，创造，你不信就你信得永生，不信呢就永苦，那就是表现出慢来了。所以我常说，那就是。没有透过无我，一切的博爱到底还是我所爱，因为不信就得永火，对吗？所以还是要透过无我相应的，才是真正的慈悲了啊！所以那个四惑啊，见爱慢无明，这个就通于三界。其实哈，跟贪嗔痴哈。其实只是说明的不同的，你看，贪就是那爱嘛，见爱慢的那个爱嘛。嗔呢，转成见爱慢无明，那个就是那个慢嘛。那痴呢，就是见相应的了，还有那个无明相应的了，而这个。关于导师对他四惑的解释啊，导师有用三类的方式，三种面向来解释他。第三个就在说明，无明是总相，它的内容就是见爱慢。无明是总相，它表现出来的，它的内容就是见爱慢。在见爱慢当中啊，哪一个比较相近于无明呢？就那见，写见，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无明跟爱来说的话，无明跟爱，无明就是那个代表思想的不明白，对吗？那就是见，那个爱呢，就是比较行动的，理智边跟行动边的嘛。像类似这些，我们都把它掌握得好来。这个就是对我们身心的变化的理解就会更清楚。好，接下来谈了三不善根跟四惑当中呢，接下来就会谈到根本惑，就生死的根本嘛。所以我所设故，死生永相续。所以根本的惑就是我所见根本，有根本的无明，是吗？就是有我所见摄住的话，就以自我为中心，那就造业，早感苦果，所以死生就永相续。好，今天就把那个横说苦集说明，希望各位在这样的科判当中。来去更熟悉整个的大架构了、啊。导师也这样说了，导师也说那个科判不要下得太细。但是导师对那个在那个中观经论对吗？在中论中观论诵讲记，导师也下得细对吗？也下得细。当然有大科判了，所以希望这个部分也记得大科判。细的这一部分只是让我们更亲切的去了解全体佛法的内容，而然后不要受这个科判所影响，有了这个深广的内容之后，我们还是要总观大方向抓住，这样的内容就熟了。所以刚开始还是细致的把它看进去，然后统摄起来，不受那个很细科判所影响，统摄起来，因为整个大架构有它的内容嘛，就好像我们那些置物柜啊，很多的置物柜，我们每一个置物柜它到底放什么东西，它到底怎样放，我们都理解之后，等到熟了之后，我们每一样东西拿来，我们就会找到一个适当的置物柜去放。要对那些熟悉之下， 然后我们就不受那些所局限，一来我们就会知道要放在什么地方，所以那个差别妄想一来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放在哪里。所以先这个依着这个来了解它，了解之后呢，也不要受那个局限，因为它有一个统摄嘛，还有整个大纲来统摄它嘛，这样我们对它的内涵就能够很亲切的了解了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。这个等的大架构，我希望各位能够随着这样的进度，然后内文也跟着一起看一下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在说到内容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进入森林里面去见一棵一棵的树，我们这个整个大架构，整个森林，我还是有还是能够掌握得到。这样的话就不会散开来了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来回想，我再提醒一下，因为苦集是跟我们最亲切的，苦地就是我们的身心嘛。而我们要观察也是在苦观察，所以四地都要如实知。第二转不是有三转法轮吗？第二转法轮就是苦要遍知。因为我们从这边下手啊，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缘起观，就要从这边下手，就要从应处界下手。所以这一份我们要有耐心，我们不离开这些来做观察。好，我们下课。